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19章。19章我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段。第一大段讲到主耶稣被戏弄，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16节。那么第二段是讲到主耶稣被钉，从第17节一直到30节。然后第三段是讲到主死了以后所发生的事，这是最后一段，从31节一直到42节。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几个重要的地方啊。首先在这个戏弄耶稣这一段，这个比拉多把耶稣带出来，叫他们讲，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其实是最标准的一个人，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从头到尾无瑕疵无斑点，一个最合神心意的人。但是稀奇的事情却是百姓们在这里羞辱他，抗拒他，甚至要钉死他。那么在这个羞辱耶稣的记载里面，我希望我们读的时候也是带着敬畏感恩的心读，那么每一个苦也都不要轻易带过，试着去揣摩那样子的情景。这位万王之王，天上的真神万有都是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而他今天来到这些这个他自己所造的地上，但是人却这样子的对待他。他头戴荆棘冠冕，身穿紫袍，这都是羞辱耶稣所做的。然后记载到他们用手掌打他，如果你对照去读马太福音的话，像马太福音27章30节那里讲到他们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又用苇子打他的头。那个路加福音22章64节到65节那里也说到他们蒙住耶稣的眼睛，然后打他，然后问他说知不知道打他的是谁。所以基本上这都是一种非常羞辱性的这个侮辱好像神的儿子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是谁一样，然后又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我想我们如果对照去读的话，我们的感触会更深那么这样子的一位完美的人不光在人的面前，更是在神的面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位来到地上。所以比拉多不管是知道不知道，我相信也有神的意思，当他在这里说看这个人，其实这句话真的是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里面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感恩。他不仅仅是天上的真神，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真人，他真是一个完美的人，真应该来看他，看这个人，他在肉身的里面道成为肉身，他把神一切的荣美荣耀都发表出来，都彰显出来，只是人不认识他拒绝他不说，还这样子的来羞辱他。但是你从另外一面也可以想象，也可以体会到耶稣的爱，让他从头到尾他能够接受这些的羞辱，因为他知道他不能救自己，他不能够体贴自己，他不能够为自己求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因为他为了要救我们，这真的是伟大的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提到在旧约百姓们弃绝让神做王，硬是定义要凭自己的意思挑了扫罗做王，到最后扫罗也被弃绝，百姓们也受苦。那么在新约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人在这里再一次弃绝了神这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所以旧约他们弃绝了神，新约他们弃绝了神的儿子做王，他们宁可要匪徒巴拉巴不要耶稣，说要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呢，在教会时代的信徒，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弃绝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掌权 带领和要求，而我们让肉体坐在宝座上，让我们这个人坐在宝座上。所以你发现圣父、圣子、圣灵其实都在人的身上施恩工作，想要叫人蒙福，想要叫人能够活在神的心意中。但是旧约弃绝的神，新约弃绝的基督，而我们今天这个新约的子民也常常弃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去读这些人怎么这样，我们也应该很谦卑的问，如果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会怎样？那么今天圣灵都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把一切应许真理都那么真实的坐在我们的身上，把神的同在也那么具体的那个让我们来经历，那我们到底是不是真让主、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主掌权呢？好，那么第三个点，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就是比拉多他仍然认为他是有权柄的，但是耶稣却回答了一句话，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就像我们在读十八章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坐在审判位置上的，就算坐在宝座上的，他们也都不过是地上的人，地上的王真正掌权的反而是那位站在台下好像是阶下囚受审问的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是人不认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所有十字架的子民、过十字架生活、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而我们的尊贵、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荣美都不在今生都在将来。那其实也不尽然，就连我们今天站在卑微、站在低下的地位、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上，其实真正掌权的、真正尊荣的是我们这些为主舍己的人。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效法耶稣的榜样和行径。那这是讲到第一段，百姓们在这里戏弄耶稣、拒绝耶稣，但是希望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读，蒙恩的人读到耶稣被戏弄，我们都的心都被他的爱、被他的恩典所感动。当我们看见耶稣被弃绝、为了救人而受苦，也希望我们今天所有走十字架道路、有十字架经历的，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在为着什么，那个尊贵荣耀能够充满在我们里面。那第二段讲到主耶稣的被钉他被带到固楼地哥哥他被钉在那里，那么他们上面给他架了一个牌子在戏弄三种的文字，写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拉撒勒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么这三种的文字，希伯来、罗马、希利尼文，它其实代表了三个当时最强大的势力。希伯来等于就是一个宗教的世界那么罗马讲到政治的世界、政治的力量权势，那么希利尼是讲到当时的文化。所以不管是宗教世界、政治军事世界或者文化的世界，他们都在这里做见证耶稣基督是主。虽然这个牌子仍挂得无心，但是也在那里成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宣告。那这是讲到他这三个的文字那么虽然这个犹太人的祭司长要求要赶快改，但是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了，就已经写了。好，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注意的就是十字架上在这里钉了三个人。那我想我们从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知道有人，对不起，是路加福音对，在路加福音23章那里讲到有一个人就在那里求主能够纪念他求你降德国降临的时候，这是路加福音23章42节，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好，那另外一个强盗呢，就反而在那里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好，那十字架上的这三个人其实也就是人类中的三种人 这个十字架上挂的这三位人，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刻，十字架上三个十字架上的三个人，正好就是整个人类的写照。人类就是只有这三种人。第一个是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耶稣，没有一个人能够跟耶稣一模一样。就算今天耶稣活在我们里面，就像我们照着保罗所夸口的、所启示的，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再怎么样，我们跟耶稣仍然是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带着是卑微、败坏、堕落的人性。今天只是耶稣宝血洗净我们，他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一路上我们都在被改变的过程中。只有耶稣从降生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那第二个呢，是至死到死都不肯悔改，而终必沉沦啊，要面对永远审判的啊另外一个强盗。那么第三个人，就是在因着遇见的耶稣得救的人啊，就是讲到我们这些人。虽然我们得救远比这个十字架上的强盗早啊，不是到了最后 moment， 但是他可以做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的代表，就是因着认识基督啊，因着接受耶稣的救赎得救的人，将来要跟主同在乐园，跟主永远同在的人。所以十字架上就是有这三种人啊，我们要为着能够成为蒙恩的人，我们要感谢神。第三个就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关于主耶稣的受死。那从现在开始的这些经文，我都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对照马太、马可、路加一起看哈。那因为细节太多，所以我预查我也不方便每一个都讲，但是我鼓励弟兄姊妹在相关的经文里面都去对照的读。例如说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7章、马可福音15章跟路加福音23章都有记载。那如果你们能够对照的读的话，会让交通更丰富，而且有一些细节过程约翰没有记载的，你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资料。就算讲到同样的事，你也可以从别的经文找到更丰富的记载，能够让我们的交通更深入哈。那我就是建议弟兄姊妹在讲到读耶稣的受死的这一段，那么从两方面来读哈。第一方面呢，是从主耶稣的那一方面来读，你可以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子安静甘心在那里受辱受苦，到最后受死。你可以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子完全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在这里逐一的应验圣经的预言。你也可以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他的表现例如说他末后的七言，他讲了哪七句话，他的顺序是什么这个交给弟兄姊妹当作业哈，我们自己可以去找出这七句话是什么，它的顺序是什么，他讲这些话的背景，它的意义对我们的感动是什么。那么你也可以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能够体会出耶稣的孝顺、耶稣的爱就是从主的角度来读主的受死。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从十字架周围的各种人来读主的受死在这里提到各式各样的人，对不对在这里有提到兵丁有他的母亲，有门徒，有其他有不幸的人在那里讥诮，有强盗两个强盗对他有不同的态度，有祭司长等等所以你从不同的人身上，你可以去读他们对十字架是什么态度。那么结束的时候就应该问一下，我们对十字架是什么态度好，那么第三段我们读耶稣断气以后所发生的事。那在这里呢，提到的第一，他因为断气断得早所以他免被打断腿。那我去过以色列地，他们跟我们讲这个钉十字架人死并不是血流光的死，而是因为人被挂在那里上下分开来这个肺 这个呼吸非常的困难啊，所以是死的是这种窒息死的哈。那么当人到最后这个血水分离，然后这个心肺呼吸上的困难，所以会造成人窒息。那么你就看十字架呢，现代西方的十字架都弄得漂漂亮亮、光光滑滑的。那么在以色列地，他们基本上是用橄榄树那个 olive tree， 好，它就是一横一直，然后中间呢，在它这个十字架的中间的地方，它又钉了一个像一个小板凳一样，是让人的屁股坐在上面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要人太早窒息死掉，所以人坐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心肺的分离就不会这么严重，还可以来得及呼吸，所以表示你会受苦受得更久哈。那么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祖先死了，那另外两个人呢，这一次呢，因为正好第二天就是安息日，所以他们想早一点把他的尸体拿下来，免得他们如果隔夜到了第二天才死的话，那么安息日就不能去拿他的尸体，反而就要再多隔一天，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洁净的事，所以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的腿打断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撑起来去呼吸了哈，所以就容易早死，那这是他们打断腿的背景。好，那这个只是当作一个参考。那耶稣因为死了呢，所以兵丁为了要了解他是不是死，所以有一个人扎了他的肋旁，发现血和水流出来。那么我想这些都好像是人无心之作，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从神的角度来说，它都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啊。那我们也有一首诗歌说到，这个永久磐石为我开啊，那讲到主所流的血和水。两面医治我的罪，这个是有真理的讲究，讲到血是为了洁净我们的罪哈，为了使洗净我们的罪行，使我们能够被称为义，而水呢是为了我们能够成圣，是因为水的预表是生命哈，讲到基督血为我们流出，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所以我们接受他的血，我们得称为义，我们接受他的生命，我们得以成圣，所以一个是为了对付我们的罪行，一个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罪性啊，一个是为了叫我们能够与他同死啊，一个是为了叫我们与他同活。好，所以这个耶稣流出的血和水，那我相信对我们来说意义也是非常的深刻。好，那么我现在在讲一个耶稣被安放在新坟墓里面。那么38节这里讲，这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那我刚才然后底下说到，只是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了门徒。他向比拉多要求把耶稣的尸体领去，而且把耶稣安葬在他自己的新坟墓里面哈。是马太福音27章提到，这个坟墓是他自己的啊，是为了他将来用的，而且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是一个全新的为了耶稣的。那我自己也去看过那个坟墓哈，它上面放了一个牌子说 He is not here 啊，他耶稣不在这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好，那么你如果对照其他的经文的话，你就发现不光讲到他是门徒，马太福音也讲到他是财主，那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都有关于他的记载，讲到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啊，他是一个在政治上也有权柄的人，他又是在财务上很有能这个钱财富的人，然后圣经上又说他是素来盼望神国的人，而且讲到他是义人，就这个人其实拥有很多方面很好的条件哈，但是呢，因为怕犹太人，所以他只敢暗暗的做门徒。那比拉多尼哥底母也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说到他是以色列的先生，而且是非常有名的先生，可是呢，当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是夜里面去见耶稣。那么现在这两个人呢，都不再是暗暗的，不再是夜里面，不再是害怕，而且非常勇敢的，当连主耶稣的门徒都四散逃避不敢出面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却勇敢的出来，一个向比拉多要的尸体，一个是 带着膏油，好，带着没药沉香100斤来，那是非常贵的，他来膏耶稣的身体。好，所以我们要问，是什么力量让他们两个从前暗暗做门徒，夜间才敢见耶稣的人，而现在居然能够勇敢的站出来承认，甚至来面对危险啊！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死刑犯谁会来跟他认同呢？啊，都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份地位，甚至可能会遭害。但是他们两个却勇敢的出来。那我想，这个38节这些事以后也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啊，就是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怎么样子啊。这个勇敢的去面对十字架，怎么样子的为我们钉死，所以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爱，十字架的爱征服掳掠了他们的心。我们能爱是因为神爱我们，而爱能够使人刚强，爱叫人勇敢，可以付得出代价。所以我想这是耶稣的爱激励了他们。好，那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们不是只是讨论这些故事过程，我们也希望十字架的爱真正的摸着我们，十字架的原则，十字架的这个生命，十字架的态度，也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是真实的，让我们效法耶稣的行径，我们接受这个耶稣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切所安排的，好让我们在这一生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叫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就像耶稣基督当日所做的。好，另外在我们今天读这19章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连续几次提到应验经上的话，所以耶稣所做的事，不管是他主动的应验，或是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子好像不经意的发生了，但是其实都是应验了圣经的话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可信度，而且我们也要敬畏神。你看诗篇22篇那里所预言的事情其实隔了这么2000年隔了1000年，那么在耶稣的身上都一一实现哈，一一应验，那都是我们心里面要非常敬拜神的。好，那我想我的预察就停在这。那我们越来越靠近耶稣越来越靠近我们约翰福音的结束了。我希望我们能够珍惜，能够好好有一些深处的交通，而且是在主爱的交通，在主爱里面的交通，然后我们也愿意甘心的来为了这位为我们钉死的耶稣把自己献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活，我们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为他的爱激励了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您，虽然我们一章一章这样读过，而且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虽然好像都很熟悉，但是主啊，我们求圣灵把那个新鲜的爱、感激、感动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点不轻看圣的儿子当初在地上为我们所受的羞辱、痛苦和刑罚。我们也在这里纪念你印着你的十字架，才让我们能够有今天的得救和荣耀的盼望。主啊，你的爱既然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就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我们愿意替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让你的爱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走十字架的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各处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